欢迎收听未知道，我是席妙雅。未知道现在已经开通会员计划，如果您成为我们的会员，你会在每周五收到一封会员专属通讯，每个月30块钱支持席妙雅把未知道做成最好的美食播客。如果您选择成为全年会员，还可以享受85折优惠。更多关于会员计划的内容，请访问未知道点 FM 斜杠Member， Member 的拼法是 M-E-M-B-E-R。 现在就是上周我们有说到，除了就是会员每周会收到一封周五的专属通讯以外，每一个月呢，我们还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这位听众会收到或者是我，或者是 Cilla， 或者是蒋寻，从也不知道哪就这个找到的我们觉得很好吃的跟食物相关的东西，它可能是食物，也可能是好的餐具或等等等等。所以现在大家加入这个未知道会员的话，就可以参与我们第一个月的这个抽奖的活动啦。如果大家想要收听未知道的节目的话，我们推荐大家使用播客客户端订阅节目，因为这是最快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唯一方式。如果您不知道使用什么客户端，请访问 ipn.li/FAQ。大家如果有任何的反馈，可以关注我们的社交账号，我们的微信账号是未知道的中文，我们在新浪微博是 at 未知道播客，在 Twitter 是 at 未知道的拼音。您今天收听到的是第56期的节目。关于这个会员的事情，最后再说一句，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放出来了两篇会员通讯的试读，这两篇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未知道上面大家可以看得到，如果大家对会员计划感兴趣的话就可以去看。好吧，讲完会员计划就来讲今天的这个听众反馈。今天的听众反馈呢，是一位叫 Philip 的，有可能是这么拼，我乱拼的，是 F-R-E-O-P 这位应该是女士，然后她在微博上给我们留言，是关于上次沙拉的这一期。她说她觉得泰国的牛排沙拉是带肉沙拉的巅峰，简直是对因为素食减肥而吃沙拉者的当头一击。除了加很重沙拉 sauce 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办法可以掩盖菜叶的色感和增加风味，比如加杏仁脆、松子等果仁，夏天加西瓜、杏子、橘子和果干等等。关于这个泰式的牛排沙拉，我自己我没有，因为我从来没有坚持过要去吃素这一点，反正我的吃过的感觉就是实在是大满足。这泰式的牛排沙拉呢，就是大概是两厘米厚的牛排，然后外面烤得焦焦脆脆，里面稍微保留一点这个粉红的色泽，就把它切成长条状，就放在这个沙拉上面。沙拉一般是有青木瓜沙拉，还有比较多的是青木瓜粉丝，或者是再放几个虾，就称作为他们叫海鲜沙拉，看起来就是颜色很好。那重点是呢，为什么泰式的沙拉那么好吃，是因为我觉得泰式的沙拉非常的清爽，然后很适合夏天。就泰式沙拉里面，它做沙拉酱汁有几个不可缺少的东西，一个是鱼露，然后一个是青柠檬，还有就是香茅。青柠檬和香茅就只要你在泰国哪里买到的，其实差别不是那么的大，但是好的鱼露和不好的鱼露之间其实差别是蛮大的。就因为我们可能在说鱼露的时候，就是这是一个统称，就是各种的小海鱼都有可能拿来做鱼露。我自己就买过两三种鱼做的鱼露。就是在泰国的话，好吃的鱼露如果是好的店家，它就是自己做的。其实自己做的这个鱼露和做的好的鱼露，它跟不太好的差别就是除了很鲜之外，它还带一点回甘。 而且就是它毫无这个色感，或者说本来鱼露，就大家如果熟悉鱼露或者是闻过的话，可能都会觉得它有一种那种海洋生物的海，就俗称海腥味。但好的鱼露呢，就是它也有那个海腥味，但不会让你觉得不是那么的不舒服，而且重点是就是。吃起来它的层次感是很柔和、很饱满的，不是一个咸就是占主导的。所以有机会的话，大家可以去吃一下这个泰式的沙拉，真的是很适合夏天的一道。还有就是这位小姐她有说，夏天的话，她会放一些果干和杏仁放在沙拉上面。我自己常常放的水果就是。无花果，因为我自己很爱吃无花果，但我吃到的无花果呢，都是在国内吃到的。我不知道蒋勋和 Cilla 他们吃到的是不是比我好，我猜想应该是比我好很多。蒋勋，你在那个法国吃到的无花果是也有褐色和青色两种皮的这种无花果吗？
在法国的话，就是我们如果去市场的话，就会是分两种，就是像你讲的是褐色跟青色，但是我们会把青色的那种叫做意大利无花果，因为它的主要产区还是，意大利跟就是普罗旺斯省，就是南法非常靠近意大利跟意大利接壤的那一个地区。通常情况下，在北方的市场里，我们买到的那个无花果是就是黑色大个的。相比起来的话，应该是黑色大个的这个就是，比较甜，然后那它的那个就是咬下去的那个就是饱足感也好一点，但是那个青色皮的，就是我自己个人是比较喜欢吃青色皮的，然后那个青色皮的那种是小个的，然后口感上来讲相对就是带一点点的酸味，就是要比那个黑色的。复杂度更高，然后口感更浓郁的。我是喜欢吃意大利的啦。
最大喜欢的是哪种？
各有特色吧，但是我还是就是法国的吃的可能多一点，所以觉得也不错。
因为我自己爱吃法国的，我喜欢吃褐色皮的，我觉得它甜，我讨厌酸。那就是你们俩吃那个无花果的时候。是去皮还是不去皮啊？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是我一直以为无花果的那个皮都是不可以吃的，所以我每，哎，我又擤鼻涕了，所以我每次吃的时候，我都会用一个勺子把它里面红色肉挖出来这样吃。但是我之前就看了一个，就是有两个老头子他们去意大利玩，然后拍的这种美食纪录片吧，然后他们就是。特别好玩，就是开着那种复古的敞篷车，一路在就是意大利开下去，然后就在路上看到别人果园里面长好的那种无花果，然后就去摘下来就吃。当然这肯定是偷的，可是我看他们吃的时候，就是拿那个 T 恤擦一擦，然后就直接一口一个就不去皮，然后我是看那个视频才知道。原来那个皮是可以吃的，所以我一直有这个好奇，就是无花果到底吃不吃皮啊？
我们都吃皮了，
所 以
我
是我
们是
浪
豪
费一
放的
直
人。
不吃，是吗？
主要是因为那个皮很软，所以我觉得你用勺子刮的话，其实还是会有把皮刮破的危险啊，所以你还是会吃到皮啊。
好吧，你们，那我下次试一试吧。反正无花果是一个。好看，而且吃起来有好吃的水果，这个其实蛮难的。
我跟你讲，我觉得你们两个，Cilla 有没有吃过意大利的那个无花果啊？
意大利的，我
就是青色那种小小只的那种。
这次来的时候是还在树上，我没有，我应该没有吃过，只是看见它长而已。
因为意大利的那种青色的就长得很小只嘛，所以就你们一定要试一试，就是从市场买一盒，然后边走边吃，就一口一只的那个感觉特别特别的爽。然后就那种时候就一定不能去皮，就要拎着那个尖尖，然后拎起来，然后直接放到嘴里啊呜一口。 然后特别特别的爽。
好，这期的听众反馈就讲到这里吧。因为接下来马上就要到11了，还有1个多月啊。但是如果真的要准备出去旅行的人呢，现在就肯定得开始准备了。现在11出国游慢慢成为一个热潮。之前 Cilla 有来讲过，巴厘岛。去吃什么？然后刚好最近我也有朋友要去意大利，我就想到说，我们也可以来聊一聊，就是如果你要去国外玩的话，在哪些城市可以吃到哪些有趣的食物？前段时间，Cilla 去了一趟托斯卡纳，托斯卡纳呢，就是可能比较著名的就是它的红酒。这次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在托斯卡纳的省会。虽然我不知道在国内这个是不是被叫做省会，就是佛罗伦萨吃到的，他们吃到的好吃和好玩的东西。刚才蒋勋有一个话觉得特别好玩，他就说，托斯卡纳是意大利吃牛很厉害的地方，但是对那
吃
句
牛
牛，
最牛的地方，
为什么这么说啊？
就是因为你在托斯卡纳省，就是我猜想啊，因为确实也没有就是详实的，就是 reference 去佐证这件事，但是基本上就是我觉得，因为可能就是托斯卡纳省以前是意大利的首都，就是佛罗伦萨以前是意大利的首都嘛，所以基本上就是所有的贵族都聚集在那里，然后那就是那边就可以吃得比较好，那吃得比较好，在就是不管是中国还是外国，从古到今就吃得比较好的一个坐标就是可以吃到肉。然后，所以就是意大利好吃的牛肉，可能那一个地区也是，就是养牛也很牛吧，大概。所以那个地区可能是整个意大利就是最会吃牛的地方。然后像比如说刚才我们不是讨论到说日本跟美国人也很会吃牛，然后其实法国人也还蛮会吃牛的，大部分的主菜都是用牛肉做的。可是我就觉得，意大利人就真的是一点浪费都没有，因为日本跟美国人吃牛的话，他们就是指望在那个原材料非常非常的好，就比如说和牛或者是 sirloin 那个 steak，然后他们不是就是都是要分支的话，首先你要会挑牛肉，就是那个原料一定要好。可是意大利人就真的是怎么样，他们都能把牛肉吃出一朵花来。好的地方就用来煎牛排，然后比较差的地方，他们可能就用来炖 stew，然后牛肚也可以做成汉堡包，最后扒下来的牛皮就用来做鞋。结果意大利人做鞋就超牛逼啊！因为你看你去意大利什么都不要买，就一定要买他那个皮质的产品嘛。因为意大利人手工做，就做皮制品，就比如说包包啊，或者是鞋子呀、啊。就你有看过那个，就是意大利小众的那种，就是非一线品牌的街边作坊，有时候它有一些小的 boutique，然后你就看见里面还有那个就是匠人在用手工缝牛皮鞋，而且是那种很复古的意大利样式的牛皮鞋，那种鞋真的好穿到爆，而且就是性价比超高。
所以，如果去意大利旅行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
关注一下什么？关注一下牛皮，
吃完牛肉再买双皮鞋，是吧？
可以策划一个牛的旅行，是。
对，不要浪费跟牛有关的一切事物。
今天早上我们从牛头开始吃，吃到晚上你就可以穿一双皮鞋回去。好
真
吧。
的特别的厉害，就一点都没有浪费。
之前 Cilla 跟蒋群就跟我讲了，在那个佛罗伦萨吃各种各样的牛，其中有一个觉得很好玩，就是一个叫牛肚包的东西。现在来讲你在那个佛罗伦萨吃到的牛肚包吧。
应该其实挺多人，也许都会去过那个佛罗伦萨的中心市场，然后就是有一个，1872年开的 老店，就一直在经营这个牛肚包的事情，所以也是经历了好多爱人。
N 开头的，
嗯，对 N 开头的应该挺好找的。到那个地方之后，就会看见有一个有点长度的队在排，然后就各国人民都在那个翘首企盼这个牛肚包。嗯，然后
希腊来念一下牛肚包。
这
念吧念吧，
念
应该叫 Lampledotto 是吗？是这样念的
Lampledotto。
啊，
不对，重
音
是吧？重音是在倒数第二个音节上。啊，来再来一遍
Lampledotto。
嗯，
有点那个牛肉味出来了吧。
哎，好可爱啊。
嗯嗯，
然后就觉得它那个炖的特别的软烂的那个感觉，应该是用番茄还有洋葱还有西芹这样的做的一个高汤来炖煮的这个牛肚。而且那个牛肚不是一种，就是看起来应该是有两种不同的质地。有一种的话就是牛肚包它常用的一个部位是因为牛有四个胃，它应该就是会用到的是那个皱胃，就是看起来有点皱皱巴巴的那样的一个部位。还有一种是看起来有一点脂肪感觉，有点弹性的，我估计有可能是也是胃附近的肉，但是就是有一种肉叫胃顶肉，我估计可能是这种东西，但是不是特别确定的。就总之它这个炖出来之后，你可以感觉到两种不同的肉的这个内脏的质感会不太一样。
所以就是材料就是这两种内脏是吗？
对，我的观察是这样。
两个胃。
所以还挺重口味的。有一些卤煮的感觉，对吗？
但是它味道有卤煮那么重吗？
觉得还好吧，味道其实还没那么重。就是应该是做法还是和我们的卤煮有所差异吧。蒋勋觉得呢？
我感觉就是一个风波汉，就是牛肉浓汤做的，就是基底煮出来的 stew。 其实就是大同小异，跟卤煮的感觉是差不多的，但是因为我们上色调味有酱油嘛，所以酱油的味道的话可能大豆味就比较浓重。那意大利的这个卤煮的话，因为没有酱油，所以它口感上可能就稍微偏清淡一点，但其实它那个棕色的酱汁也是就是把洋葱芹菜这些还有牛骨这些东西丢到那个锅里面去炒出那个焦糖反应上色，最后那个一锅汤就变成一个用焦糖的那个色去上色，就变成比较浓的汤这样。基本上就是这个跟我们中餐其实是大同小异的，就你到最后你会发现就是会吃的民族它遵循的是一个共通的自然法则，就是食物怎么好吃其实是一定是要遵循一定的规律，然后去烹饪才会有那个好吃的味道出来。所以不管是法国人、中国人还是意大利人，就如果你想要那个肉发出焦香感，就它一定是会把那个肉炒出焦糖反应来的。
你说上糖色那个就是你说用焦糖去，
对，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它指的是那个应该是梅纳反应吧，就是因为那个
梅纳反应跟焦糖反应不一样。
西餐的话它不是用糖色，它没有加其他额外的糖，就不像中餐是会加糖来炒糖色，它只是说把食物炒到焦化焦糖化，然后是用这样的一个带来的颜色来去。
就是区别两个反应嘛，就梅纳德反应是其实是差不多的，但是焦糖反应是就当你那个就是食材遇到高温油的时候，然后它不是就会 你会发现下面有一点糊糊的，就会有一层焦糊的东西粘在锅底。然后在法餐跟意大利餐里面，就是那一层糊糊的东西，然后他们会从锅底刮上来，然后再用水把它冲开，这样它就会变成棕色的一个汤汁。就它是用下面那个焦糖的焦化的部分去上色的。嗯
嗯。
不管是洋葱还是肉，它都是就是这样去上色的。因为我跟希腊都学过法餐嘛，然后法餐一个最基本的其中一个缝就是它的棕色，就它五种母酱的其中好几种都是根据这个就是牛肉高汤来调制的。所以就是法餐餐厅里面有一个还蛮重要的职位，就是叫做骚西耶。然后骚西耶就是如果你当得上骚西耶的话，就是名餐厅的 chef 主厨就会很看重你，因为 sauce 是法餐里面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嘛。然后他每天早上的工作就是一早到了餐厅以后，他就要开始把红白两种就是 sauce 的底汁调出来，就实际上就是法餐重要的香料，就是洋葱、胡萝卜、西芹跟大葱，然后加在一起跟牛骨或者是鸡骨然后炒香，然后做，然后炖汤，炖成高汤这样。
嗯，明白。
嗯
嗯嗯，好吧，那就说回牛肚包。所以那牛肚包是还蛮像卤煮的，只是可能没有那么多大料，没有酱油，然后它的那个高汤汁是拿就是牛肉和蔬菜炖出来的，会清爽一些。
我觉得它跟中餐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就是它里面的香料。就是你看它其实就是烹煮方法都是一样的，但是最后那个出来的口感跟中餐很像，但是你又觉得有一点点不一样，实际上就是它用了意大利当地的那个就是熏肉的香料。像比如说我们不是会经常用什么八角大料、花椒、肉桂这些东西，然后意大利也有自己的一套香料组成，然后就煮出来以后是自己的味道这样。
嗯
嗯，但是我觉得就像蒋群说的那个，就是会吃的民族都相似，所以像我们吃卤煮的话会搭一些蘸料，然后有的时候哎一定得放点蒜，其实那个内脏的那个腥气
腥味。
对，然后它这种意大利的这个牛肚包也是会搭配两种不同的酱，一种是偏辣一点的那个辣椒酱，另外一种是一个青色的酱，应该是会有一些欧芹在里边，是一个比较清爽的酱汁。然后就这两种就看你自己口味偏好，如果你喜欢偏清爽一点的话就用那个青色的酱，如果是想用那个辣一点的味道去跟那个牛肚互相激发一下的话，就选那个红色的酱。所以我觉得这点上也挺有意思的。
那个红色的辣椒酱是像辣椒油一样的还是像剁椒一样的？
是像蒜蓉辣椒酱一样的。
哦，
它不是油状的。嗯，
我就觉得很像云贵川地区每年夏天就是下来吃的那个剁椒。
哦，
就
是这个
加蒜加盐的剁椒。嗯，然后那个青酱的口感就是像没有加松子的 pesto。 嗯
嗯，这罗勒的，
它实际上就是叫做绿酱，然后里面可能会有一点点醋来提味儿。但是实际上最主要的内容还是盐，然后上好的橄榄油跟那个欧芹跟罗勒。
诶，那他们那个牛肚是卤得很烂的吗？就是像我们吃卤煮或者是像吃肉夹馍那种肉，就是已经炖得很烂，还说它是比较韧的？
感觉是很烂很烂的，而且是热乎乎的，
好喜欢，
所以就觉得直击心灵深处
了。那个摊子就跟我们在那个就是潮汕广东那边，就是你知道有那种自己家里面开的小店嘛，就街边的卖卤煮的小店，就有一口锅永远在咕嘟咕嘟咕嘟咕嘟那样的。
嗯，
然后那个意大利那个摊子也是，就它有一口锅一直在咕嘟咕嘟咕嘟，然后就 是热的，然后你去的时候，然后他就从，就真的跟我们中国卖那个卤煮的摊子一样的，就从里面现捞，然后捞上来给你现，哎，其实就有点像买肉夹馍啦，捞出来上来给你现剁，然后其实就是一佛罗伦萨版肉夹馍。
他们捞出来也要剁吗？
要稍微剁一下吧，我记得，希腊。
嗯，我觉得也应该是吧，因为他煮的时候应该是不是稍微大一点的块儿，然后在最后的时候再加工整理一下。嗯，
捞上来然后先给你剁碎，然后把那个我刚查那个拌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就是那个面包的名字叫什么来着，就加那个
脆
恰巴塔是吗？
对，
喂，恰巴塔就是那个意大利款的面包。因为我们之前不是有请方来聊过一期 baguette， 就是说那个法国面包比较硬嘛，然后意大利人就很不屑这件事，然后他们就把面包做的软一点，然后就最后他们就管自己那个面包叫意大利面包，所以就意大利的面包更有蓬松的那个感觉，然后咬下去以后更软，空气感更足。嗯，哎呀，总是不好意思。然后那个他们就把牛肚剁碎后放到那个面包，然后放到那个两个面包中间嘛，那个面包是很能吸牛肚汁的，因为三个人聊得叹气
了。所以它会像那个卤煮一样，哦不对，卤煮就是
肉夹馍，还是
肉夹馍一样，就是给你把那个内脏剁碎以后，然后再给你一勺汤。
好像是会给一勺汤的，因为那个面包它也就是它那个汤给的量是不多不少，就不会让那个面包完全像泡烂的馒头一样软下去，但是也会把那个面包就是浸的就是半干不湿的那个样子，然后再给你一勺大辣酱，啪浇在那个牛肚上。
感觉聊不下去了。
而且意大利人很随性的，然后你可以跟他商量，就比如说你说可是我两种都想尝怎么办，他就给你把那个没盖上盖的面包的那个牛肚上面嘛，左边给你浇绿酱，右边给你浇辣酱，然后啪再盖上。
嗯，你怎么跟他商量？
肢体语言吗？不是。
对啊，用肢体语言就拍他马屁呗。
真的很好奇怎么用肢体语言去拍马屁这件事情。
有跟你讲过那个，我第一期来上节目就跟你讲过，说意大利人形容一个东西好吃，就是把手把五个指头攒在一起，然后在嘴上这样亲一下嘛，然后那个然后就连做七个就好了。
为什么要连做七个？
这是锻炼面部肌肉的意思吗？
六个不够，八个多了。没有啊，就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好吃的东西亲七遍嘛。
这句话要记下来吗？
我还想知道，就是佛罗伦萨那个中央市场是类似于市集一样的地方吗？就是卖菜的，还是说周围就是跟那种小批发市场一样的地方？就好玩吗？
卖菜的，卖菜的。
哦。
它是一个就是叫 Mercato 那个市场的名字 ,Mercato, Mercato Market, 然后是在佛罗伦萨的中心区。希腊你有除了牛肚包以外在里面有好有稍微逛一下吗？
逛了，但是印象不深，只是觉得好像那个面包类和那个肉类的就是会印象比较深，然后蔬菜类什么的不太记得了，就不知道不记得有没有了。
它其实很像里昂那个博古斯市集，是一个有顶的，所以它是不论阴天下雨都会开的市集，它是一个室内的市集，然后也跟里昂那个博古斯市集非常非常相似的地方，就是它有很多的法文叫做 Tai Dog 的小店，就是市集里面有一半是卖那个生鲜蔬果禽海鲜类的，就是农家，然后还有一半呢是将他们自己比如说可能自己农场的 鸡呀、啊，然后他们就自制了，然后就变成烤鸡这样卖，然后或者是他们可能比如说有自己家里面可能有磨坊，然后他们就自己烤的面包来卖，这样就是有一半是成品，然后有一半是新鲜的。所以还有一进市场有一个很好的卖醋的老爷爷，然后他就是卖醋跟橄榄油，那在那边就是价格的话实际上是要比超市就是略贵的，因为随着这几年他们就是越来越出名，而且就是我估计中央市场的地租也是涨得蛮厉害的，所以它基本上就价格是要比超市偏贵的，但是它那个食材就是确实可以保证很新鲜。我去的时候我大概的感觉，因为我是特地挑了一个周中，就不是在周末去的，我大概感觉就大概一半游客一半当地人，这样就还会基本上是现在年轻人可能都已经也不能说可惜吧，因为就是时代变了，然后基本上是就是老人家，就你还会看到那个穿得很优雅的老太太啊，然后早上拎着一个小菜篮车去买菜的这样。
好吧，那除了牛肚包还有什么关于牛的好吃的？
猪手牛排吧。
嗯，牛排我喜欢。
我其实没有就一直听说那个佛罗伦萨那边有特别大的牛排，但是因为我觉得我还是吃不下那个，所以当时我去的时候就吃了一小块牛排，但是已经觉得很好吃了，就是牛的肉质很好，然后他那个当时的做法不是一般都是会用那个黑胡椒来做牛排嘛，然后他用的是青胡椒，所以就是那个味道还挺特别的。
是新鲜的胡椒？
对，新鲜的胡椒，就是能看见有一粒一粒的偏青色的那种，然后觉得还挺不错的。但是还是吃了大牛排的蒋勋同学来讲一讲一大块牛排的感觉吧。
啊，就是牛排嘛。因为说实话呢，就是我个人对牛排是相对比较无感的，因为我就觉得那个牛排的料理嘛，其实就是说首先那个牛肉一定要好，然后那它料理手法实际上相对是比较简单的，然后上来以后因为牛排实在太好了，所以连浇汁都可惜。我也是觉得比较提亮的地方是它那个就是青胡椒，因为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花椒一样，吃下去是有一点麻嘴的那个口感的。所以实际上就是它那个配料是比较好的。还有就是其实它真的那么大一块牛排就是下去煎的话，确实就是风汁的效
应该是烤熟的吧。那么大一块
怎么煎呢？对对对对
对，
但它肯定是之前先要上色，所以肯定是先下锅煎了。我猜的，
应该是直接明火烤吧？
还是需要煎一下吧？它是要上面有一点那个
上色
烧烤的香气，对。然后比较大的时候再去烤箱里再那个进一步再烤一下也是可以的。
也有可能是像妙雅说的直接明火烤，反正它就是哎，对了。你们两个吃牛排喜欢吃几成熟口感？
Medium rare。
对，差不多。
好吧，达成一致，就我们三个都是喜欢。
干嘛？我要是说我吃全熟你们杀了我吗？
不会啊，就是
不能
先看一下小伙伴了，就不能一起愉快的玩耍了，因为就牛排要先给我。我们不是鄙视吃全熟的人啊，但是牛排好吃的那个空间实际上就是在半熟之前，就是还带着血水的那个生熟，实际上是牛排最好吃的时候嘛。
所以战斧牛排就是它的那个调味比较特别是吗？
然后它那个牛排就真的是很大只，我跟我朋友去吃就没有吃完嘛，因为它真的是一公斤，然后你就想说一个人要吃一斤肉哦。
那你当时吃的时候、
哦、
这个心路历程是怎么样？就是当你吃第一块和吃到后面的时候的心理上有变化吗？
我就根本没有那么大负担啊，就我们两个人就是抱着我们要去吃1公斤牛肉的心态去的，但是吃完第一块以后就吃完第一块以后就心甘情愿的认输了，想说反正好吃的也是已经尝到了、
嗯、
然后对，就好吃的已经尝到了，然后就没有必要为了没有必要跟牛鸡较真吗？
其实你是吃完了，但是不好意思说自己吃完。
真的是没吃完，但是后来权衡了一下，就觉得还是就是觉得那个浪费了边上有好的那个美纳德反应的部分很可惜，然后所以于是最后就是把皮切下来吃了。就是把边上
就是围着切了一圈，
对对对，最后又给他剩下一块生牛肉。对老板特别好。
嗯 ,OK, 那除了那个战斧牛肉还有什么好吃的牛肉吗、
嗯、然后就我在那边吃了这次吃的那个小牛肉，就原来其实在法国的时候也吃了一些小牛肉，但是
你给大家普及一下什么叫小牛肉吧，我估计不是所有人都知道什么叫小牛肉呢。
小牛肉就是比较小的牛肉。九个月之前没有吃过草的，对吧？然后
因为没有吃过草，所以颜色是
比较对淡粉色的、
就是、
而且应该是会有一些是母乳喂养的缘故嘛，所以感觉那个肉质有一些奶香味儿，对。而那个牛肉味儿反倒没有那么重，然后之前就觉得就是这个味道比较清淡嘛，感觉那个特色不是很鲜明。然后这次吃到的其实是吃到过两次不同的做法，一次是那个小牛肉配那个茄子泥，然后就是两个都挺这两个东西都挺非常温和的那个味道，然后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这个组合也挺神奇的。但是觉得更惊艳的是小牛肉配吞拿鱼酱，这个是那个托斯卡纳那边比较传统的一种做法，就是它的小牛肉是先烤过了一下，然后但是放凉了吃，然后那个吞拿鱼就是搅成酱之后是一个特别细腻的一个粉色的酱，然后这个粉色的酱铺在这个粉色的小牛肉上面，就一片像沙漠一样的粉粉的感觉。哦，当然沙漠不是粉色，其实
像沙漠一样，
但是就是它
的感觉，夕阳下的沙漠吧。
它会是一个在一个很平的一个大盘子里，然后就是抹了一层像水泥一样的酱，然后这个小牛肉在底下、
啊、
上面会加一些那个水瓜柳或者叫野山柑的那种东西，酸的，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大棚
啊，对，就是英文叫 caper 的
小酸豆。
然后所以它整体上来讲就是感觉就是比较调和，因为那个小牛肉本身是算是四只脚动物里边比较味道比较清淡的，然后吞拿鱼呢又算是鱼类里边味道相对重一点的，但是这两个之间还会感觉有一些。
吞拿鱼还是凤尾鱼啊？
吞拿鱼。
OK。
然后感觉这两个之间还是有一些交集的，就是。所以整个搭起来就觉得还是很神奇的一个组合。
它是
这是好神奇的一个海陆搭配。我是第一次听说就是拿海鱼的酱然后来配牛肉。我是没吃
过。那个酱汁是什么感觉的呀？它吞拿鱼是怎么处理的？
具体的我看见的就是感觉像比较细腻的，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吞拿鱼先那个做熟了之后然后加一些偏奶汁的东西在一起，但最后看起来就是一个粉色的细腻的酱，里边没有那个特别多纤维的样子了。
我觉得那个吞拿鱼的酱应该可以很大程度上的帮小牛肉提鲜。
对啊。然后后来我在一个餐厅，它有一个更新的版本是小牛肉配的是那个青鱼的做的酱，然后但我没有，只是看到他菜单上有这个菜，但没有吃到，就是可能他们现在人也会有不同的演绎，但是那个小牛肉配吞拿鱼酱是传统的做法。
嗯， 我觉得可以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小牛肉。其实小牛肉在牛肉里面啊，之前一直是如果论克数去卖的话是比较贵的一种，
超贵
牛肉。然后呢，为什么法国人要吃这种小牛肉呢？其实就跟内蒙人要吃烤嫩羔羊是一回事，就是嫩嘛，没有其他的。你说嫩羔羊的风味肯定没有成熟的山羊的这个风味要足，但是它就是因为就是肉质足够的细嫩，然后非常的 juicy， 肯就是因为它这个特点就很受食客的喜欢。我之前有看到过一部美食的纪录片，然后它是美国的 Blue Hill 的那个主厨，他讲他们怎么去养那个小牛肉。他就说他养的那个小牛肉跟别的地方养的就是不一样，就他就说你吃过就会觉得更好。但我没吃过那家，我只是吃过其他地方，我只是在法国吃过。他就其实像他们刚才 Cela 和蒋勋讲的，就是这个小牛肉他是不吃草，就小牛是不吃草的，他是一直喝奶长大。一般是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就拿来吃。Blue Hill 它的养法呢是，就是这只小牛，因为他们那个 Blue Hill 它有养这个奶牛嘛，它有自己的奶牛场，所以这个小牛一直都是每天就是去吃那个奶牛的新鲜的那个乳汁，然后吃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去宰了杀了弄来吃。一般的养法呢不一定都能跟它一样能吃到这种新鲜的乳汁，所以一般的小牛可能就是给它一桶牛奶或者是怎么样，就每天吃饱了就。而且小牛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能让它运动的太多，不能让它走，就是跟一般的这种养个猪养个这种山地里面的牛一样，让它有很大的运动量，因为运动量是会增加那个牛肉的紧实度，就它的纤维会变得更长更韧。所以基本上就是每天喝点乳汁，然后不要让它关在一个不是特别大的地方，就让它养到八九个月的时候就去吃，然后吃起来的口感就像刚才 Cela 说的是，很嫩很软的，然后风味不是特别足，但是喜欢的人就是马上就会被迷上，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尝试吃这个小牛肉。
对啊，就你说到这里我还就是想起来之前 Chef 有讲过这件事情，就是说因为那个小牛肉真的很贵嘛，所以有时候他就他们其实这边的小牛肉就是 VO， 他们也是分两种饲养方法的，就是一种是那种就是正规的农场饲养，然后另外一种是工业化饲养。当然两种就是都不可能让小牛肉跑得太多，但是就是工业饲养的那种就相对，就两种都也是没人性啦，但是就是这样讲实话，但是就是说因为如果是只是维持农场饲养这种办法的话，就小牛肉的价格就会相对比较贵，那大家可能就是去消费的时候然后就会谨慎一点，然后价格就维持的比较高，可能量也就比较少，但是就是希望，但是工业饲养的话就完全没有，也不是说完全没有吧，就口感就逊色很多，然后就是牛还比较惨的遭受了更非人的待遇。所以就如果是有在生活在就是欧洲的那个听众的话，就建议少吃肉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件事情是如果买肉的话请一定要买贵的，因为你有试过一次就是超市买的便宜货跟肉店买的贵货的话，就你就会知道很不一样。而且就是我很喜欢，为什么我很喜欢就是法国还有意大利这种就是市集的这种买菜的方式，是因为就是它每一个店都是 专注在一个就是 specialty 上面的，就比如说如果我是肉铺，然后我就专门只跟就是做肉的农场这些打交道，然后如果我是鱼商的话，我就只跟就是渔民打交道，然后久而久之，比如说他可能一个店已经存在了10年20年，他就在这个专业上有特别多的知识，有时候他甚至就是能教给你说这个东西应该怎么样烹饪然后才是最好的，因为他们都特别熟悉那些食物的特性。还有就是时间久了以后，你跟他比如说你总去一家肉店买东西，可能你买就是比如说你知道这边的那个像猪肉的那个肥肉嘛，就是猪皮肉这种东西，然后就你在肉店是买不到的，但如果你总去一家肉店去买东西的话，你跟他熟了之后，你就跟他讲说，因为那个猪皮肉也是大家就一般都不会吃的东西，所以就很便宜，然后他们可能就扔掉了，但你就跟他讲说我今天很想要用猪皮肉做一个菜啊什么的，然后那个肉商的就肉铺的老板就下次就会帮你多留，比如说他进肉的时候他就会帮你多留一块猪皮肉，这样你下次去的时候可能就几分钱然后几十分这样就买到很好的猪皮肉或者是内脏呀什么的，你都可以管他要。
那今天这一期的佛罗伦萨牛肉大旅行就到这里结束。最后是要说的，我们现在已经开通会员计划了，大家可以积极加入我们的会员计划。那会员计划你每周会收到一封会员的专属通讯，每个月呢我们也会进行一次抽奖，然后奖品是食物的跟美食相关的这个礼品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请大家如果感兴趣我们的会员计划的话，可以访问我们的网站是未知到底 FM/member， member 的拼法是 member， 我们在新浪微博是 at 未知到播客，在 twitter 是 at 未知到的拼音，在微信公众号是未知到的中文。同时也欢迎大家收听 IPN 播客网络旗下另外几档节目， IT 公论、太医来了、内核恐慌、流行通信、无次元、 High Story、 硬影像、博物志以及选美。那我们就下期再见了，拜拜。